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6月1号的星期六的时事一周节目。以下今日的节目内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封口费刑事审判5月30号星期四被裁定34项伪造商业纪录罪名成立，成为美国首位刑事审判被定罪的前总统。在过去六星期大部分时间里面，特朗普都埋怨说对他的指控是带有政治意味。拜登总统的竞选阵营基本上没有对他的对手的审判发表评论，直到本星期演员罗伯迪利路出现在法院外参与拜登的竞选活动。接着是有关香港的消息，香港47人案判词将议员协调投反对票视为颠覆国家政权，或者只是荒谬矛盾。
整件事由件事的前提以至那个指控的那个罪行呢，其实都是充满荒谬和矛盾的。
另外，台湾立法院在星期二三读通过五大职权修法，但矿权争议引发的朝野对峙和公民抗争才刚刚揭开序幕。最后是报道有关台湾无法参与世卫大会，因为遭到中国打压。欢迎大家收听以下的时事一周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封口费刑事审判5月30号被裁定34项伪造商业纪录罪成立，成为美国首位刑事审判被定罪的前总统。在过去六星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面，唐纳德·特朗普都抱怨说对他的指控是带有政治意味的，出于政治的动机。
There's never been anything like this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It's a scam. It's election interference at a level that's never taken place before.
特朗普说我们国家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情，这个是骗局，是选举的干预，到第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拜登总统的竞选阵营基本上没有对他的对手的审判发表评论，直到本星期演员罗伯迪利路出现在法院外参与拜登的竞选活动。
When Trump ran in 2016, it was like a joke. This buffoon running for president. Nah, never could happen. We'd forgotten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at showed us other clowns who weren't taken seriously until they became vicious dictators.
罗伯迪尼路说2016年特朗普参与竞选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一个笑话，这个小丑也来竞选总统，不是的，这个肯定不会发生，我们忘记了历史的教训，向我们显示过其他小丑不被认真对待，直到他们成为了恶毒的独裁者。特朗普的顾问杰森米勒说，这个显示了特朗普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
So the Biden folks have finally done it.After months of saying that politics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trial, they showed up and made a campaign event out of a Lower Manhattan trial day for President Trump.
杰森米勒说，拜登的阵营终于这样做了，他们讲了好几个月这场的审判与政治无关，现在他们出现了，将特朗普总统在曼哈顿下城的审判日变成了一场的竞选活动。罗伯迪尼路为拜登竞选的一则新的广告配音，广告强调了特朗普自从2020年大选失利以来，对权力的追求越发疯狂和危险。在广告当中，罗伯迪尼路的旁白说，现在他再次竞选，这次他威胁要成为一个独裁者，他要终止宪法。广告之后播出特朗普的声音说，如果他不当选，这个将会是一场的血战。罗伯迪尼路在旁白当中继续说，特朗普想要复仇，他会不择手段地获取。而广告的最后出现拜登的声音说，他是乔拜登，他批准这条的信息。特朗普竞选阵营说，拜登试图转移选民对他自己的失败的注意力。发言人卡洛林·内维德是这样说。
Because Joe Biden is weak, he's pathetic, he's a threat to democracy, not only with this weaponization of our justice system, but with his wide open border invasion that is allowing a mass invasion of illegal people into this country.
雷维特说，因为乔拜登是软弱的，他是可悲的，他对民主来说是一个威胁，他不单止将美国的司法系统武器化，而且是他大肆开放边境，允许非法移民大规模入侵这个国家，恐怖分子、犯罪者。 一份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国家公共电台和马丽斯特学院的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的美国选民没有追踪关注这场的审判。特朗普封口费的刑事审判是被裁定34项伪造的商业纪录罪名是成立。特朗普肯定会上诉，并且可以继续竞选总统。美国的宪法并没有任何的条款禁止他以重罪犯的身份担任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是国安法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亦都是首宗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其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经过3年多的还押和保释后判，法庭星期四宣布裁决，其中14名被告罪名成立，2人获判无罪，打破国安法检控100%的入罪率。不过律政司随即向法庭提出上诉的申请，法官批准2人继续是以原有的保释条件外出，包括每个月到警署是报到以及不得离开香港等。这件案件是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兴伟、李云腾和陈仲恒审理，不设陪审团。而根据此案法官的判词怎样诠释何谓颠覆国家政权是成为焦点之一。整份的判词长达337页，约87000字，其中有超过40页处理法律争议，就颠覆罪当中的非法手段。法官诠释的时候引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522说明以及528指定，指非法手段不限于涉武力，亦都不限于刑事罪行。判詞又說，無差別否決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者公共開支，以迫使政府回應5大訴求，無疑違反基本法的規定，造成香港的憲制危機，肯定達到港區國安法的顛覆中國國家政權罪所指的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的特別行政區的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法官认为各个被告组织和参与民主派初选达成35+计划，即是夺取立法会过半数议席的控制权之后，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政府回应5大诉求，就是一个符合以上定义的颠覆国家政权的阴谋。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剑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分析，整份判词只是基于一个无法达成的空中楼阁，即是民主派取得超过35个立法会议席的议会过半控制权。事实上2020年7月11号和12号举行的民主派的初选，超过61万的市民参与投票之后，多名在初选胜出的民主派人士正式报名参与原定同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至7月30号 ,12 位的民主派参选人被当局裁定提名无效，即是被取消资格。包括多名本案的被告，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时任南区区议员袁家卫以及4名公民党参选人杨岳桥、郭家麒、郭荣亨和郑达雄等。钟建华说，当局可以透过取消民主派参选人的资格阻止他们参选，意味民主派取得议会过半控制权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而且同一个政治阵营的议员在投票取态作出协调都是正常的议会运作，何况当时大部分被告连入闸参选立法会议员的机会都是没有。
同一个政治阵营的人，他们 在投票过程里面作出某种协调，这个其实很正常的，你建制派那些人都经常协调的啦，民建联都经常协调的啦，中聯辦甚至在背後協調一些在任的立法會議員去協調投票，所以其實協調投票亦都是很正常的政治行為。議員 在立法院或立法會不外乎都是贊成、反對、棄權或者不投票幾個選項，他協同投票這是一個很正常的行為。憑什麼呢？因為他協同投反對票 就要即話他們顛覆國家政權呢？再說他們本身也都沒有，當時都沒有這個這樣的權力，他們都未是議員，他們連議員都未是參選前的協調而已，是吧？他選到就再說啦。
钟建华说，根据判词，假设各个被告没有被取消资格又成功当选，所有民主派议员依据初选的协议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特首解散立法会重选，然后民主派在重选的议会又取得过半议席， 再投票否決財政預算案，最後迫使特首辭職。這些都是立法會議員根據基本法賦予的投票權和憲制的程序，現在被法庭視為顛覆國家政權的陰謀，鍾建華形容是荒謬和矛盾。
就算這些事情真的被他做完了，剛才說他們做這些的前提都 未確立，而就算他們這些事做完了，這些是基本法50和53條寫到清清楚楚可以做的事情，那你說這個是非法行為，是顛覆政權的非法行為，那你即是說基本法寫了一些顛覆政權的非法行為作為一種憲政的程序在裡面，那你所謂非法手段，就基本法就是非法手段的一個依據，咁你成件事讲出嚟都笑死人啦，系嘛？所以其实整件事由件事嘅前提，以至嗰个指控个罪行咧，其实都系充满荒谬同矛盾嘅。
钟建华话：根据判词，两名脱罪嘅被告刘伟聪同埋李宇信嘅理据都系相当之薄弱，包括法官指无法确认默诺无悔声明是刘伟聪本人签署，以及李宇信因为较迟参与初选，当时从来没有参与过党内部有关默诺无悔声明的讨论等。钟建华认为类似的理据其他不认罪被告都有提出，但最终只有两人是脱罪，反映判词是缺乏一致性。
譬如林卓廷黄碧云那些，他说他们是资深议员，没有理由知道政府呢不會接受這個 五大訴求的。喂，這個也都是你的法官自己說的，你為什麼憑什麼說他們不信有五大訴求？ 不信、他們可能真的認為給到壓力政府，政府會接受五大訴求呢？所以其實類似的這些漏洞、自相矛盾、前提不穩、個結論薄弱的這些的說法呢，由開始檢控在法庭程序以至而家呢份判決書裏邊咧，可以講係層出不窮。
鍾建華又話：就算本案係國安法檢控以嚟首次有被告獲判無罪，但係律政司已經即時申請上訴，佢認為仍然要觀察上訴嘅結果係咪維持無罪。2021年初，47人案大搜捕之後，香港警方國安處再搜查《蘋果日報》大樓、支聯會六四紀念館等，引發民主派政黨和公民社會組織的解散潮。鍾建華認為，過去幾年在國安法之下，香港公民社會的性質已經完全被改變，甚至被完全摧毀。
其實我覺得這個不只是議會的問題，這個是整體性地將香港的公民社會摧毀，將香港既有制度搞到完全變曬形、扭曬曲，亦都令到香港即係失去咗構成一個所謂國際城市同埋金融中心嘅一個基礎條件。咁所以呢個唔係淨係議會㗎啦，已經。
47人案16名不認罪的被告的裁決引起香港的各界以至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多國駐港領事館都有派代表到法庭旁聽，甚至有數以百計的市民排隊輪候旁聽席。高中學生梁同學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說，今次的裁決是一個歷史的時刻，他認為甚至有可能關係到香港民主化進程的終點。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是算是一個挺歷史性的時刻，還有我都很好，即是都很想親身去聽到今次的裁決是怎樣咯。因為我覺得他算是講緊到底香港的民主化進程的終點會在哪裡，或者是他可能釐清了一點對於顛覆國在香港來說對於顛覆國家政權的那個概念咯。我覺得他最主要令到公民社會解散的時候應該是大搜捕之後啦，所以就算今天判決出了，覺得都不會有什麼特別大的影響，即悲觀的依然悲觀，樂觀的依然樂觀這樣咯。
本案不認罪的16名被告之一梁國雄的妻子、社民連主席陳寶瑩計劃與數名的成員，是星期四早上9點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外請願，表達對47人案大部分被告被還押超過3年的不滿。他們被大批的警員包圍阻止在法院外請願，5名成員包括陳寶瑩、黃浩銘、余偉斌、曾建成和周家發，更被警方以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拘捕，被扣留在長沙環警署超過34小時之後，星期五晚陸續獲得保釋。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說，警方基於安全考慮，將示威區越搬越遠的趨勢將會持續，不過他認為這些做法的積累反而會令市民對政府的信心越來越低。
官方一定是從他自己執行那個方面的角度來考慮，而他亦都不理，他不介意你外面民眾的負面影響是怎樣。所以這個呢，就是我們為什麼經常說必須要有真正實質的大家可以協商向前走的現代化政治改革呢，是吧？如果還是用一種這樣這麼封閉式的改革的時候呢，你官方怎麼說由自及興是沒有用的。
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台灣立法院星期二三讀通過五大職權修法，但是擴權的爭議引發的朝野對峙和公民抗爭才剛剛揭開序幕。除了內部的政爭效應之外，台灣輿論亦都聚焦外來的中國因素，尤其關注中國流亡作家袁鴻兵早至二月就提出的警告，說習近平要在台灣立法院佔領制高點或者橋頭堡，從內部分化台灣社會為武統鋪路。這樣的論述雖然不易核實，但近日引發立法院的場外抗議群眾的熱議，它是不爭的事實。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黃麗玲在台北報導。
台灣總統賴清德上任第一個禮拜，兩大在野陣營國民黨和民眾黨就急著聯手通過五大職權修法，是實現國會改革正義的時候的湊巧，還是有意制約賴清德政府的政爭手段呢？背後有沒有中國介入呢？在台灣抗議群眾中引發熱議。今年二月初，袁鴻兵向海外網媒看中國揭露中國紅二代洩漏俾佢嘅國台辦物件，佔領台灣立法院制高點的統戰戰略要點，尤其引發咗台灣公民團體嘅關注。唔少人熱議台灣立法院局勢似乎係正係照住呢個劇本去走嘅，因為藍白合喺立法院抗權之後唔單止凌駕行政權之上，亦都凌駕司法調查權之上，恐怕令到北京大開滲透方便之門。對此，在澳大利亞的袁鴻兵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台灣立法院在國民黨主導之下，打住國會改革的旗號，實質是抗權，都是照住中共統戰部的意志在行事，因為習近平已經指示對台灣的單位要把握住藍白合在立法院佔多數的機會，發揮對台灣的政治效應。袁鴻兵是這樣說的，
這個政治效應呢，主要是表現在立法院的擴權上，這是第一步。立法院擴權的目的有兩個，一個呢就是通過這個立法院擴權，
他說這個政治效應主要表現在立法院的擴權上，目的有兩個，第一是要通過立法院擴權實際上給予賴清德的行政權戴上腳鏢和手鏢，這個是國台辦內部的一個指示性的意見。至於第二個呢，袁鴻兵繼續說，
第二點呢，通過擴權呢，讓立法權啊深入到台灣的司法權中，來抵消呢綠營啊。
他說通過擴權令到立法權深入到台灣的司法權裡面，來到抵消綠營對司法權的掌控和影響，然後下一步就是要廢除反滲透法。他說台灣2019年通過的反滲透法阻斷了中共和台灣內部通共分子的管道，因此如果這個法廢除的話，中共才能夠重新打開對台灣滲透的通道。他還說中共政權的運作都帶有政治目的，絕不可能是為了套交情就同國民黨人往來。他認為中共近期接連會晤夏立言、馬英九到傅昆萁率領的17人訪問團，都是收買和分化台灣社會的跡象。他還說中共體制內的良知人士向他透露，武統台灣是習近平最重要的戰略思想之一，但是軍事入侵台灣之前，中共需要清掃兩大障礙，第一就是透過在台灣收買的協作者散播恐共媚共情緒，來到瓦解台灣自衛的戰鬥意志，第二就是利用藍白合在立法院多數，令到中共在台灣權力結構中佔領 一个桥头堡，用习近平的话讲，叫做在台湾立法院占领制高点。袁鸿兵呼吁台湾社会对中共的分化企图提高警觉，虽然他亦都对台湾公民社会辨别是非的力量深具信心。而对于袁鸿兵揭露的讲法，国民党发言人杨志宇5月24号接受记者采访时批评袁鸿兵是一个造谣专家。他质疑袁鸿兵2009年出版《台湾大劫难》一书时就直指中共收买民进党新潮流派系，如果按这个逻辑，出身新潮流派系的赖清德早就被中共收买，恐怕更加证明台湾需要国会改革，通过立法院监督行政权。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则分别在5月22号和27号透过自己的 YouTube 管道澄清该党的改革初衷，并一一破解民进党的所谓谣言。他说中国虽然时常对台湾发动认知战，但他发现民进党在这次修法过程中都制造了很多假新闻才是造谣，试图改变台湾年轻人的认知。柯文哲说这次修法的内容多数都是民进党过去做不到的主张，包括总统国会报告接受即问即答是民进党早在2012年就提出的。另外针对黑箱指控，他说立法院审议之前已经进行了超过1500个钟头的公听会等讨论，绝无黑箱作业。他还呼吁民进党与其质疑不好抹黑抹红，将不同意见的人全部打成是中共同路人。虽然国台办物件的真实性难辨，但好几位在立法院外抗议的公民和年轻人都说南北合联手快速修法有中国因素介入应该是合理的推测。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大二生游博安是这样分析的。
我不会那么的直接去连接到说这个是中国的指示，但国民党一直
我不会这么直接去连接到讲这个是中国的指示，但国民党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对中国比较友善的政党，啱啱好是太阳花运动十周年，我觉得大家有这个联想是很合理的，大家都认为这个他们是所谓的中共同路人，这个是很合理的推测。但是原本是世党的时代力量和黄国昌的支持者的游博安说，他和很多人对黄国昌这一次倒向国民党的表现非常失望，因为黄国昌十年前打弊案时还批评国民党连做在野党都不配，对他如今游走各党的投机行为不以为然。原为柯文哲支持者在立法院外抗议的梁先生亦都说，民众党这次推动的修法是脱罪行为，违宪之外亦都恐怕被中国所利用。梁先生说，
这次的主张当中他已经脱序了，他是一个违反宪法违反整个程序的行为。
他说我更加期待你柯文哲在这里遵守中华民国台湾的宪法架构之下来进行国会改革，而不是造成国会乱象，甚至极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被我们的敌对势力中国政府所利用来迫害我们的国家。来自中台湾嘉义的郭女士则支持袁鸿兵的观察，他说因为520前后立法院就出现黑箱法案不利台湾民主，又适逢傅坤奇先至啱啱访问中国翻嚟，中共的角色难免杞人而斗。郭女士话：
台湾跟中国一边一国，互不利。
佢话台湾同中国一边一国，互不隶属，请中国唔好干涉台湾嘅内政。喺台北嘅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黄少年认为，呢次立委抗权修法中嘅中国因素确实值得台湾去警戒噶。他说台湾立法院抗权之后令到立委有调查权，亦都有权取得政府、军队、民企、公民团体和敏感的资料，甚至一般人的私隐。如果中共进一步获得蓝白立委的配合，确实与其现阶段的战略目标是切合的。至于民众党黄少年说，虽然和北京有较少的利益瓜葛，但南白联手诉诸民粹民主表象推法，可以扩大他的权力基础。黄少年最后说，
这三方就一拍即合，就是说国民党目前是被地方派系所绑架的一个政党。然后
他说这三方一拍即合，即是说国民党目前是被地方派系所绑架的一个政党，然后北京再加上民粹政客所组成的白色阵营，所以所谓的国会改革法案变成是中共统一战线工程的一环。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didates.com。
世界卫生大会在5月27号今日星期一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至今仍然未收到邀请信。台湾新任外交部长林佳龙在上个礼拜24号批评中共打压是导致台湾没办法与会的唯一原因。鉴于当前两岸关系持续紧绷，分析家普遍认为台湾今年参与世卫大会的可能性不会乐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前总统马英九时期曾经以观察员身份连续八年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但是在政党轮替民进党重新执政之后，自从2017年以来都未获邀请。在24号台湾外交部和卫福部联合召开世界卫生大会推案双部长记者会，宣布将持续把握争取参与的机会。林佳龙接受媒体提问时说，中共打压台湾的目的无非是要台湾放弃主权，即使台湾希望改善两岸关系亦不能够牺牲主权。他说台湾争取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组织是普世价值，不应该同政治争议混为一谈。林佳龙在记者会上说，
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啊是利人利己的事情。
林佳龙说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是利人利己的事情，而中共阻止台湾的参与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所以他想世界各国都可以看到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但是为什么还是这么困难呢？针对有台湾媒体记者依规定申请采访世卫大会，但是被必须出示中国护照等理由否决，林佳龙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打压不分对象，甚至违反联合国对媒体资讯透明和报道自由的基本权利。林佳龙说打压力度越来越大，可见中国越来越害怕他们的内部声音会在世卫大会被外界听到，就好像新冠疫情封控期间也有中国记者因为报道真相而被判刑入狱。当被问及中国发动对台联合军事演习，林佳龙强调台湾不会因为中国军演而有所退让，更加不会因为中共宣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就改变自己作为民主国家的事实。林佳龙说中共持续民攻武吓，灰色地带行动已经上升到军事演训，更加可能随时发动武力犯台。台海问题已经不单止是内政问题，而是国际关注的问题。林佳龙补充说台湾依赖国际社会的良善力量，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七大工业国集团的外长会议，以及将近70个国家的行政立法部门都通过致函、质询和拜访等方式为台湾发声，亦期待世卫组织能够抗拒来自中共的打压和在背后的操纵。在台北的美国在台协会、澳洲办事处、英国在台办事处以及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等八个国家的驻台机构在24号发布联合声明，支持台湾有意地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事务，呼吁准许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这篇声明说台湾有优异的公共专业民主治理经验，亦有先进的科技，出众的能力和方法能够为世界卫生大会的讨论带来非常宝贵的贡献，因此将台湾排除在世卫大会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卫生论坛之外并无道理可言。在今次的记者会当中，台湾卫福部长邱泰源亦针对显示会努力到最后一刻，并且严正呼吁世卫组织应该要正视台湾人民的健康权益。邱泰源说24号晚他将率领台湾世卫行动团前往日内瓦，同时强调国际支持台湾的力量越来越强，等到大会开议审查台湾入会案之后，如果台湾友邦和中国展开2-2辩论未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台湾世卫行动团就会递交抗议信。
我们台湾关心世界人民健康的精神，做适当的行动。
邱泰源说台湾关心世界人民健康的精神，作适当的行动，智慧行动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当大家都是集思广益，该做的事情我们做得刚刚好，但必须要抗议的还是要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